Hello， 欢迎来到梦想电影院，我是抱抱。我们这一期依然是跟魔都电台合录的节目，也是大家都期待已久的关于复联四的节目。但是为什么要在正式节目开始之前先补录一段呢？是因为我在剪辑的过程中发现了我们有一个重大的 bug， 所以在这边先补充说明一下。当然这个会涉及到剧透，所以说如果还没有看过电影的人可以谨慎的点进来。怎么说呢，简单来讲就是在录制节目的过程中可能忽略了一个比较大的前提，就是电影除了开头的二十几分钟之外，他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里其实是没有灭霸存在的一个世界。所以这个大前提之下，我们之前在节目中提到的很多质疑和 bug 可能都不存在了。打个比方说，在节目里可能会有嘉宾和主播提到一些他们觉得跟他们印象中英雄人物不符的一些行为，比如说雷神的人设崩塌，比如说会质疑他在复联三的时候同样也是失去了亲人，失去了半个国家的人，但是雷神依然还可以很振奋的以一个很好的精神状态出现，但是到了复联四里面就变成了一个大肥宅，就会质疑他的转变，或者是质疑钢铁侠为什么没有在这五年间的时间去研究一套反面霸装甲之类的，或者是说质疑他怎么会选择结婚生子，就归隐家庭这个方式。其实我们都忽略的一个大前提就是他们的这个世界其实已经没有灭霸了，是已经灭霸死亡后的五年，所以对这些英雄来说他们没什么可准备的，他们不需要面对那样一个敌人了。而他们真正要面对的是即使这个敌人已经消失之后，真正的痛苦是他们失去的人依然是失去了。所以这种精神压力之下导致的很多英雄可能不作为，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好作为的。当然其实也有一些英雄依然是在守护着整个宇宙各个角落的，其实电影里有一段小小的交代，就是黑寡妇跟世界各地的一些英雄开视频会议的这一段。但是对于灭霸的事先的预防，其实对于那个世界的英雄来说已经是没有必要了。所以我们在那期节目中提到的很多质疑其实是忽略了这一点的，其实包括有很多网上的质疑的声音可能都是忽略了这一点。
大家好，这里是梦想电影院，我是抱抱。
好，我们两个台今天又开始合录节目啊。在这个关键时间点，我相信作为听友已经猜到了我们会聊哪一部电影啊，就是这个在四月二十四日刚刚在中国上映的这个复仇者联盟四啊，终局之战，
终于到了终局。
那么在聊电影之前呢，我还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还有一位嘉宾，请他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微博卡罗尔军团，大家可以叫我树。
啊，欢迎树啊！那个听过我们电台之前几期节目的应该知道，树是这个卡罗尔军团的一名这个主力翻译啊。那么卡罗尔军团的话呢，主要就是翻译惊奇队长啊这边的一些作品，当然现在也涉及到漫威的其他一些漫画以及电影的相关的资讯啊。那么如果说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回听一下之前的我的节目啊，广告就打这里。然后呢，那么我们今天主要是要谈复仇者联盟四，对吧？这部电影大家都看了吧？看了吧，
二刷过了
啊，
二刷了
啊，你们都二刷了，我还没二刷啊，没关系，那我们三个人加起来看了五遍了，好，那么应该也可以聊了起来。那么在剧透之前，因为这个片子啊三个小时，你说我不剧透聊呢，就是啊很好看，很震撼，很好，很棒，然后就结束了，对吧？ 那么所以说我们肯定会剧透，所以说在剧透之前呢，我们还是按照惯例先给这个片子打一个分，那么也表一个态，那么就是以我们个人的态度来说，是到底是推荐还是不推荐，对吧？那么我这边的话应该可以打个8.5分吧。
哎，我看过你豆瓣哦，你给的是10分。
就这样针对我好吧。
我看到过，哇，高疯狂人。
啊，豆瓣上面打是10分啊，那个是因为有刚看完的一个情感上的加分啊。那么作为一个理性的分析的话，这部片子还是有部分的缺点的啊，所以说经过这个仔细的考量啊，在节目里我要负责的打出8.5分这个分数啊。
嗯，那如果你打8.5分，那就跟我一样了。
哦、
我的打分也是8.5分，就是应该来说我会给8分，但是毕竟是10年的一个
11年
到今年是。一直更下来的，我觉得有幸就是目睹了这一整个宇宙从零到慢慢的逐渐一直
一个小高潮，
对，然后又是亲历者，因为我很多都没有参与进去，比如说像那个什么星球大战啊，我就完全没有办法融入进去，包括像那个哈利波特系列，其实我不是哈利波特粉，所以我也没有像粉丝那种参与感，但是这一次漫威的这个系列是从钢铁侠第一部是真的就是从当年开始一直看到现在的真正的11年，所以有情怀分加了0.5，8.5分。
嗯，
作为一位漫画粉的话，我想稍微给他减一点，但是至少这部里的惊奇队长还是很帅的，还是很好，所以可以加一点分，我觉得在7.5分到8分左右。
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个惊奇队粉，然后我们俩自从我们去年做了节目之后，一个就是刚黑，一个就是美黑。
不能这样说，我其实还是比较喜欢奇异博士的，虽然说奇异博士在这个片子里面起到作用当然也很至关重要，但是它的戏份相对还是比较少的啊，所以说呢，这个反正放到后面再说啊。那么基本上应该说都是2好左右的一个等级的分数啊。
其实这片子根本不需要推不推荐啊，就是想看的肯定会
去看，肯定会
看
的。
因为这个片子呢，一开始刚出来的时候，在豆瓣上面有9.2分的一个高分成绩啊。那么这两天呢，发酵下来呢，估计也接到了8.9分到8.8分这样的分数。那么相较于之前的几部复仇者联盟呢，复联一和复联三好像都是在8.1、8.2这种样子，然后复联二呢相对比较低，大概7点几分。那这个片子我觉得啊，最后应该可以停留在大概8.3到8.5，我觉得这个应该可以达得到。所以说从推荐不推荐来说，我觉得这个
不需要推荐，
基本上也不需要过多的去推荐，对吧？那个看，如果说是也是跟我们一样，是从过去11年这样走过来的话，那肯定都会去看，都会去看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肯定进入剧透环节了啊。你还没看过这片子啊？没有想到你听我们这个节目的时候，居然这个片子还没去看过啊？那也反正抓紧去看吧，因为后面有5一的档期，以及5月份肯定也会连续上映的几周，那么反正抓紧机会。在大荧幕上面去看一下，因为可能接下来的几年里面啊，至少迪士尼漫威这条线里面可能不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场面的一个电影啊，不然会被打脸了，说句实话。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进入这个环节了啊，那个你别看的话就可以先跳过不用听了，好吧？其实我们不是都打的都顶高的啊，那我们先这样来好吧，那个8.5、7.5，那么先请7.5说一个缺点。
那我想很多作为漫画粉的听众对我的低分比较认可我的低分吧，因为确实如果你把这部电影里的这些角色当成是漫画角色的延续或者是扩展的话，你会觉得非常的很不满意，就会发现这部电影里很多的那些角色，特别是经典的角色都没有他的，是也不是说没有，就是他的一种本质的气质就在这部里就是没有特别体现出来。
比如说
美国队长最后退休了。
啊，这个确实如果不看漫画的人一点都 get 不到你们说的
观点，但是我也很出乎意料，就是说会是这样一种结果。嗯，因为我本来预想的是美国队长是会为了这个就是说这场战争去牺牲自己的一个人，我本来其实也可能会 最后打响指啊，或者说是他会以死拖住灭霸啊，来导致这场胜利的这个战局会逆转之类的，但是结果没有。
可惜罗素兄弟是美队粉，不会为美队安排这样的结局。
就是变成了怎样的局面呢？变成就是为了这一场伟大的战争，这个黑寡妇死了，钢铁侠死了，然后你美队就跳过去泡妞去了。就变成这样的感觉了。
但是你们如果纯粹一点，就是从光从电影来说的话，它这个结局设置的还是挺好的呀。
对于角色来讲，确实
挺意外的，我只能这样说。
对，这个其实这个片子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它有预料之中，但是也有好多点其实是出乎预料的。我觉得这是好的，你不能从头到尾都是在预料之内，那也一点惊喜都没有了。可能对我来说是惊喜，对漫画粉就是打击，我也不知道。
因为你想，在美队一里面，美队他是一个可以就是面对一个手榴弹，他是自己扑上去防止他的爆炸会波及到旁边战友的这样的一个人，
那
对吧？
钢铁侠每一次也都是抱着导弹。
我不是说我们就单从美队这条线来说，所以说我一直觉得他在最后一战的时候应该会给他安排一些就是牺牲自我啊这样的一些桥段在，但是完全就没有。没有，他就是去打了灭霸，然后被灭霸打趴下了，然后就把他镜头跳到下一个英雄去了，就变成这样。
但我完全能够理解导演为什么，
而且就是说，这么多人他跳回到过去，见到了自己的马上就要去世的母亲，见到了自己的可能
父亲，
要一直没有相互理解的父亲，对吧？这都忍住了，只有他最后又跳回去。等于是过上了白头偕老的幸福的一生，对吧？
然后这一桥段还彻底打破了前面对二还对三来着
啊，对
佩吉卡特的他这个角色的连续性
啊，不，这个可以后面再说。哎，我觉得就是说可以分两个方面，这我们就谈美队的剧情的时候再说。就是说这一块的话，我觉得给我感觉就是有点不负责任。不负责任在哪儿呢？因为世界接下来需要重建秩序，对吧？可能还会有更加大的危机出现，那我美队我就撒手不管了，就这样一种感觉。
我觉得他是在经历过这一切事情之后，突然觉得托尼斯塔克跟他说的你应该去过你自己想要过的生活，他是突然就领悟了这一点，觉得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没有自我的去过的生活，也要去享受一下。所以我觉得这是给他一个很完美的一个结局。
对他来说是很完美。
对我来说，一个电影迷来说，我也觉得挺完美的。而且我为什么喜欢这个结尾呢？就是它不是某一个小的段落的终结，它是整个铺了十年的一个漫威宇宙的终结。它的终结一定要终结在钢铁侠的身上，它不能终结在美队的身上。
终结在钢铁侠身上，我这个也可以理解。
所以我特别觉得最后这个响指是由钢铁侠来打的，这个是特别有始有终的一个拍法。
这个我们待会再说啊，待会轮到你说的时候再说。就是我们把树这个美队的这个缺点先讲完，好吧？因为说为什么就是说这个片子很多人骂罗斯兄弟。对吧？
对，
给他打，给这个片子打低分，觉得哎不对。那其实美队这边的处理上面确实有出乎人意料的地方，导致很多的影迷观众他没有办法接受。你觉得你这个人设跟之前的美队二、美队三啊，都是你刘兄弟自己拍的，就已经不一样了，对吧？
那如果我觉得从美队这个角色，不只是电影，就是整体而言，对这个角色来讲，美队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我觉得他不是一个会放弃战斗的人，他可能会考虑怎么样一边战斗一边和自己的恋人就是一边获得一些快乐，但是他不是一个会放弃的人。我们可能看过漫画的人也知道，他甚至他在漫画里其实也是失去过血清，超级英雄血清的。但是就算失去血清，他把盾牌交出去了，他也是没有放弃战斗的。
所以说
就不觉得他是一个会退休的人。
所以说、
就站在你们漫画迷的角度，他的人设是不对的，崩掉了。
对，
就是说我们也知道，就是从电影这个演员的角度来说，可能这个演员他也不准备演了，
对
吧？没有
我觉得、
没有续约了、那其实也可以
很大的原因
可以给他一个就是说更加合理的一个退休方式，对吧？钢铁侠你看他是以牺牲生命的方式来退出了这个复仇者联盟啊，那么可能黑寡妇也是因为不演了，所以也给他一个牺牲生命的方式。
而且他后面还有
对这个我们后面再讲。对，但是美队的话就是说从此他是个 happy ending， 也不说就因为 happy ending 所以我们不满意啊，就是说他这种方式一直让人就感觉不美队， 对吧？
对，
就是共鸣，对，所以值得给大家减分啊。那么其实我们报告主播已经很蠢蠢欲动了，我们应该给大家一个机会讲一下，就是说让他讲一下这个片子优点吧。
不是，我只是因为我跟你们的理解不一样嘛，你们可能是站在看过漫画的角度来说，就我从电影迷的角度来讲，我觉得他的人设也不算崩，因为毕竟他们一直塑造的一个形象就是超级英雄也是人嘛，就是每个人他都会有自己的常规的一些个人的情感，我觉得最后让他回归到个人情感上，我是很能理解，我不觉得他是一个假分项，我只是在站在这个角度为他辩解一句。
那你觉得这个片子加分项是在哪里？
加分项，我觉得其实这片子不能简单的以加分减分来去划分。其实我刚刚看的时候，我在观影过程中是一度觉得有一点拖沓的，就是他
哪一段的时候你开始觉得拖沓？
就是前半段嘛，前半段英雄集结的时候，就一个一个去劝他们过来，每一个都要先发一点小脾气，然后要有另外一个人去劝劝他，哄哄他，然后先傲娇一下，然后才要归队，这样子就前面大概半个多小时吧，都在一个个的劝他们回来。这一段我觉得稍微有一点拖沓，因为我作为一个等了那么多年的人，就在等着最后一战了，就你一上来就那么长时间就在给我文戏，而且是都没有讲到重点部分，所以就等了很焦急。但是这种情绪在你最后完整的看完电影之后，又突然就觉得它都是合理的，都是还是需要的，因为它毕竟是一个终结篇，它要把每一个人物那个线都要交代清楚，它要把他们每一个人的性格都完整起来，所以你看到最后你是可以原谅前面的这一部分，就看到最后你会觉得这个电影它为了照顾到各个粉丝，因为每一个英雄都有自己的粉丝，然后他又照顾到了你那么多年如果是一集一集跟下来的，所以他的每一个梗也全都帮你照顾到了，就是我觉得这个电影比较好的一部分，因为他每到一个点就会勾起你在当年的一个回忆点出来，你就会有很多的感慨，然后想到哎，这又是最后的终局了，所以你是带着情绪去看这个片子的，并不是简单的看一个跟你没什么关系的一个片子，所以他到最后我觉得每个人给出的分可能都不是那么客观的，他是带有自己的一个个人情绪在里面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他比较能够充分调动观众情绪的一个做法，是他比较高明的一点。另一个就是因为我们之前也做过那个预测嘛，预测他最后这个灭霸是怎么打败的嘛，其实他有非常超出我们预料之外的部分，就是灭霸一上来就是被秒杀了嘛，
对，到第二十分钟的时候被头被砍下来，我这边看了一下表
真的是二十分钟吗？就这一点应该我们谁都没有猜到，我们都在猜什么肯定要经历了多少艰难的厮杀最后才会把灭霸弄死的，结果他一上来就告诉你我灭霸已经死了，这是他有出乎意料的地方，但是他也有你预料之内的，比如说我们都猜到会有一个时间线的逆转嘛，但是他这逆转呢他又不是完完全全的我们以前认为的那种穿越，它是另外一种，我觉得更偏向于星际穿越的那种时间上的概念，它的时间是另一个维度，它不是一个线性的，以前的穿越都是我们穿越到了过去然后未来会改变，但是
我昨天晚上还专门研究了一下这个东西
啊，这我们到时候可以详聊，因为这一块其实还蛮有意思的。
因为我本来想接下来讲这个片子，我感觉亮点的地方就是，就这个时空的一个穿越的这个概念，居然真的敢这样拍。
对，他就是有一套他自己的一套逻辑，然后他还先事先的，就是跟你们打了一声招呼，就是说你们之前的以为都是不正确的，你要按照我们的规则来理解这个时间穿越，所以我觉得。它既是我们预料之中但又是预料之外的一个做法，也是我觉得算是一个亮点。
然后最后当然我觉得结局也拍得很好，我觉得他给了这个系列一个很好的一个完结，虽然我最喜欢的钢铁侠最后牺牲了，但是我觉得他至少去得很就是很完满。
你不觉得他牺牲了这一段其实也很不钢铁侠？
挺钢铁侠的呀。
等我们讲钢铁侠之后继续讲好吧。那我来简单讲一下，因为鲍主播前面讲了一大段，也没有涉及到具体电影的某些桥段，可能大家已经听得有点要打瞌睡了。那我讲一下我对这个片子它最大亮点，其实就是它的这一套拯救世界的方法，就是一个回溯到原来的时间点去拿宝石，然后过来把时间线在现在这个时间点，也就是2023年的这个时间点，把逝去的就是变灰的那些人全部都救回来，然后再把时间宝石还回去，这样一个概念啊。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就是说他之前提出了，就是啊，首先你们不要拿那些什么回到未来啊，什么洗澡盆穿越机啊，那些电影的那些科幻设定来理解，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时间穿越，对吧？那我一开始想他可能是个硬设定，就是说
这边我昨天就是还专门咨询了一下学物理的同学，就是他这个。我想插一下，简单的来说，它这里面的时空穿越的理论和哈利波特三和哆啦 A 梦用的是同一个理论，也就是说认为时间线线性的时间线是不能改变的，
对。
但是它影片里面列举的那些时空穿越的作品用的是另一套理论，就是认为时间线是可以改变的。但是呢，确实复联四它这个理论没有用好，用的不是很好，所以还是出现了
当中是有 bug
有的、
当中是有部分的 bug， 但是呢基本上我觉得还是能够解释得通。
再讲深了可能有点深了，但是问题是他这套，但他从一开始就说了他的这个时空穿越是基于量子理论，但是量子理论存在的一个前提就是多重宇宙、多元宇宙的存在，这样的话就可以解释一切了。
他是有那个多元宇宙的，就是说他当中肯定是有部分不严谨的地方。
但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他列举了一大堆时空穿越的电影，但是那些电影虽然和他用的不是同一个理论，但其实都比他要严谨。
那肯定，这个漫威作为一个漫改电影，你不能以这种
不能以科幻电影
以科幻电影的这种严格的标准去要求他。那你说一颗宝石，我用一颗宝石就可以把时间倒回去，那这有什么科学理论，对吧？
是光从时间穿越的这个理论上的，就是这个光从时间穿越这一点上而言。我是说，
我觉得他列举那些比较经典的片子是让你们可以马上的知道他现在用的不是这一套系统，
就是他倒回去然后再穿过来，这个概念还是蛮有意思的。而且呢就是说从处理上面来说呢 bug 不是特别大啊，当然还是有 bug 的，就是包括美队的这边，包括洛基，
对，主要是这两个地方，
还有灭霸的星云。
灭霸星云其实也还好，因为灭霸我可以解释它是个平行宇宙的灭霸，因为它把时间线改掉了，然后我把宝石还回去的话，可以把这条平行宇宙线给抹掉，是这样。那这就跟古一法师在天台跟那个绿巨人说的道理是一样的，就是他拉出来跟黑色的线，那个时候是因为宝石已经被拿走了，被拿走的时候它会有一条平行的宇宙出来，然后等我把这颗宝石还回去的时候，这条线就没有了。所以说用这个理论的话，可以把就是为什么这些灭霸他打手指打掉了会不影响我这条主宇宙，把它稍微解释得通一点。包括就是说星云我一枪打死了我过去的星云，为什么我现在星云不会受到影响，因为我当时打的是平行宇宙的星云，然后等这个平行宇宙被抹掉的时候，那么这个星云就不存在。
哎，你们是这样理解的吗？我是怎么理解他这个穿越系统，就是我觉得他比较像星际穿越里的那一套，就是他的那个时间点它不是一个线性的，它就是一个空间，是多维的空间，
可以绕回去，
就是你可以回到你之前的时间点遇到你，但是你所做的事情其实跟你之前或你之后会发生的事情都没有任何改变的，所以它其实是一个个固定的一个个点。
哆啦 A 梦和哈利波特三里面的那个时间都是其实都是一定的，你现在做的事过去的做的事其实都是既定的。
所以说这个东西会有一些一定的 bug， 当然以后可能会印证，比如说一个是洛基他到底怎么处理，我相信肯定会处理，因为洛基他应该还有一部独立的剧， 说那是不是会跟就是说这个电影里面这个洛基的逃走有关系？
我觉得你这里可以详细的说一下，你觉得他的那个，要不然听众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就是说他当中有几个点，我是这样理解的啊，就是说因为灭霸这一块，灭霸变灰这一块跟我觉得是没有太大关联的。一个是洛基他接下来怎么处理，
对
我相信他应该会在洛基这个独立剧，如果说跟这个有关的话，你参与会应该会解释，就是说这个逃走的洛基他最后是在这个时间点又回去了，还是说他是就进入一条平行宇宙线，就专门讲他单独的故事啊，这个都有可能。
而且他带走的是那个他
空间宝石，
对这个宝石的事件在这部电影里面他就没有说下去了，他就重新穿到了
70年代，
对70年代，他去找的是另一个等于另一个空间的那个宝石，
所以说这边是有干扰到的。那么这个到时候怎么解释，我觉得应该会推一个官方的解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卡魔拉，因为我当时一直看完复联三，我就一直在想银河护卫队肯定接下来还会拍，当然那时候没有滚导这个事情啊，对吧，那么现在看下来这个应该滚导回归之后也肯定会再拍，但你银河护卫队里面如果说没有卡魔拉的话，当然也不是不可以，但我觉得总还是应该会有。那么卡魔拉在复联三里面已经是明确就是死掉了，我怎么把它补回来？那么现在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有个平行宇宙的卡魔拉，当然他最后也没有解释在复联四的结局他到底是变灰飞了还是回到平行宇宙去了还是怎么样。
卡魔拉一定是死了，因为他不是被打响指死掉的，他就是不会回来的那个。
但复联四里面有一个平行宇宙的卡，
他有一个平行宇宙，但是他还是要回到他原来的时间点。
但是电影里面也没有写他到底是回去了还是留在。
他没有写，但是他就没有再出现过。
但是我觉得，如果说《银河护卫队三》里面，如果说他们可以找到这个卡魔拉的话，如果说他留在这个宇宙，大家找到他，
除非他就像美队一样，我那个时间点的我就不要了。然后我就跟那个星爵在一个时间点里存活，
所以说就看银河护卫队三怎么解释这个点。我觉得如果说银河护卫队三确实是要讲这个东西的话，那么应该可以把他这一套理论给圆回来，是这样。那除非他如果说觉得卡魔拉这个人卡魔拉他也不想演了，或者说是就是银河护卫队也不想解释之前东西了，那么可能也就是你副组长了，对吧？
有可能没有卡魔拉了，因为雷神加入了银河护卫队嘛。
但银河护卫队里面肯定需要女性角色嘛，而且像
女性
或者新弄一个女性角色，
像星爵这种逗逼角色，我觉得应该还是会给他配一条感情线在的。这个到时候银河护卫队的时候我们再看。
因为他最后有个镜头是星爵在搜索卡魔拉，就说明在这个里面他的那个卡魔拉肯定就已经没有了嘛。
也不一定是没有，有可能也是没有找到
啊。对，可能卡魔拉就自己走掉了或者怎么样。
嗯，
因为他们没有一个镜头作为交代嘛。
嗯，
好，那么我们三个人基本上讲了自己对这个片子的一个特点嘛，或者树现在想讲一下这个片子优点嘛。
其实树刚刚只说了一点点，
只说了一个缺点，对，我没有说，
而且只说了一个人。
那我要不要再来说一个不太满意的地方？
可以啊，
我觉得你刚应该是没说完，被我们打断了。
其实我再举一个例子的话，其实钢铁侠这边，我作为一个漫画粉来而言，比起他最后牺牲，我更难以接受的是他结婚生孩子了，而且还
你们不满意的都是他们好好的。就温馨的那一些，
但是我不是说温馨不好，只是说他这样子真的不太符合我们心中的那个角色的设定。因为我最近也翻译了，
他就一定要是花花公子是吧？
不是，我最近也翻译了一本关于钢铁侠的一本书，然后其实里面对他的分析有些还是挺有道理的。因为他之所以是一个悲剧性角色，有一个原因就在于他不是一个能和女性建立持久关系的一个人。
那你赞不赞同就是漫画角色跟那个电影角色已经完全不同了？
对我赞同这一点，但是怎么说呢，作为一个漫画粉丝，总还是希望自己的这个大家认识的这个角色能像我们认识的那样深刻，他总还是有这么一个希望的。在这边
这个就是怎么说呢，钢铁侠呢，因为他的感情生活其实也是被漫威这边搞得挺糟糕的。因为我就是说电影这条线啊，漫画的怎么说了，看一下就是复联三的话，其实大家可以知道，就是他那个时候可能也涉及到小辣椒，可能也要不演啊或者怎么样。他当时也提过，就是说小辣椒跟他关系不好，可两个人就走不下去了，也是这样的。那其实我们知道，在钢铁侠三里面，他是跟小辣椒关系很好的啊，甚至为了他把所有的装甲都全部都炸了，对吧？但是因为后面几部 有高龄化的片子里面都没有小辣椒出来，所以说可能就是剧组就是想渐渐的把小辣椒这个角色给淡化掉。但是等到蜘蛛侠跟复联三上映的时候，哎，我们把小辣椒这个角色给找回来了，他们俩关系又好起来了。这个我觉得
你所谓的关系不好，就只有复联二的时候吧，是复联二的时候，就是简也没有。
复联二的时候也没有不好，就在美队三的时候他说过。
哦。
就是说那个
分居了还是
因为钢铁侠三之后就紧接着就是美队三是钢铁侠再出来嘛，因为那个时候他是把甲什么都炸了，然后所以说他要解释就是说为什么我美队三是我又有甲了，我又出来干活了，为什么呢？是因为那个小辣椒跟我关系又不好，所以我又想捡回我的超级英雄身份了，是有这样一个意思在啊，可能话不是这样说的，但基本上就讲到了这一点。所以说呢，这个可能跟那个演员的这个合同啊，当然也有点关系。但是我觉得，至少从蜘蛛侠，包括从复联三这边这条线开始，钢铁侠跟小辣椒基本上还是比较好的美满的一条感情线。我觉得这个，你说漫威这个漫画宇宙本来就是多重的嘛，对吧？它也不是就主线的这一条。所以说，他如果说在电影宇宙里面就是写他两个人关系很好，对吧？感情这个始终如一，那我觉得也可以接受，也不是说是特别不能接受的一件事情，啊。但关键是你在整个电影宇宙里面，你不能前后的矛盾、过多的矛盾，对吧？你不能说今天我这个两个人就已经掰了要离婚了，然后聊下一集。
没有到这种
啊，对，我就打个比方嘛，对吧？但是钢铁侠这个我觉得就是说为什么我在这部片子里面为他感到有点不值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罗素兄弟是一个很不喜欢钢铁侠的人，因为
这部里已经罗素这部里已经对他比较稍微好一点，
就是为什么我这样说，就是说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刚罗素兄弟拍过了几部，美队二、美队三、复联三、复联四啊，里面钢铁侠基本上就是一个打酱油的配角角色，真的，他作为一个元老级的复联成员，就一直是沦为美队三里面就是基本上属于内战里面的，我不说反派吧，至少是属于这个处于下风的一派，对吧？然后美队二里面啊，这个九头蛇的最终要征服世界的武器是钢铁侠这边造的啊，你说那个感觉就是你钢铁侠这个到了奥创又搞了这个，对吧？基本上都是在使绊子的这种感觉，对吧？啊，所以说很不值。然后到复联三里面，你说他也没有什么这种扭转战局式的这种发挥，他作为一个复仇者的这个元老级的人物，他也没有体现出这个扭转战局。那可以说他因为临时上了战场，对吧？穿的护甲可能也就是一套本来就是纳米级的这种护甲，可能对灭霸也那个也不是特别的克灭霸这种。那么他在那边等了五年，你罗素兄弟也不给他安排一套这种反灭霸装甲，对吧？你想在漫画里面，他那个又为了对付浩克啊，有反浩克装甲；为了对付万磁王，做了那个陶瓷的啊，陶瓷装甲，对吧？
还有反雷神装甲，
对，反雷神装甲，甚至还
反黑豹装甲、反惊奇队长装甲，他都有，
甚至还有反变形金刚装甲，对吧？造了一个跟那个变形金刚一样高的这种装甲，对吧？
对，
那你这部电影里面，你居然不给他安排一套反灭霸装甲？
那如果反灭霸了一招秒杀还有什么意义？
也没有，
是
但
也不是
他反浩克也没有一招秒杀。
对，其实他那些装甲，我想说一句，其实他那些装甲也就是大号手办的那种，
那种，
但是怎么说？我觉得作为他这样一个角色，他是会这么做的，更何况他还把给小辣椒的装甲给改好了。
所以说，就是说他这个人。我从来都不怀疑，就是说他在关键时刻会自我牺牲，对吧？他在复联一里面也是这样，在复联二里面也是这样，对吧？包括他自己的独立电影里面也是这样，就是说关键的时候需要他牺牲了，他肯定会牺牲，哪怕是自己的生命，但是他不会就是在没有打这个仗之前就做好自杀的准备，这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他最后他这套装甲上面他装了他那个手套，就很明显就是之前就准备好了可以装六颗宝石的，但是他自己也知道打这个小指他自己肯定会死，他肯定是不会做这种事情。
不是说他早就做好了这个准备，但是作为一个聪明人，他要想到这一点。
对，但是他也不会说，就是我打这个强势，我自己就会死。如果说他说
没有没有，我觉得你们就太站在某一个人的一条线去考虑整个电影了。你要如果站在所有的英雄的角度，你就不会去考虑这样的事情。比如说你们说的反那个反灭霸装甲，那如果他那么出彩，
其他的英雄还有什么更多的时间去亮相呢？
也不是，其实这只是打一个比方，也不是说出彩。我们也都知道他的什么反什么装甲都是一秒被拆的，
虽然是一秒被拆，但他也占了很多篇幅，而且他们现在的故事明显不是这个故事，
这不是占篇幅的原因。你想，在电影里面，惊奇队长跟灭霸可以打的势均力敌，对吧？但他其实也就几秒钟的登场时间。对吧？但是你这个一个场景就可以看出来啊，他们两个只要你给他多点时间，他也可以把灭霸打掉。那你说他这么强的一个人，那你不应该把他放在电影里面？你再放在电影里面，在别的英雄还有出场机会吗？对，大家就有出场机会。
所以他们很聪明啊，他们就故意让军队出现
的机会少。我就是认为像钢铁侠这样的人物，他即使是在自己的这套装甲上面装了这个就是装宝石的这个机制，他也肯定会再装一个机制，就是说我打这个响指也会对我身体造成很小很小的伤害，不至于会死。
不是，你听我讲啊，
他这个东西跟就是复联一里面他不得不临时的去拿着这个核弹冲到外太空，这是两个概念，对吧？那个时候是没有办法，我也预料不到会有这样一个原子弹的东西，我知道装甲不放原子弹，或者说不能在外太空生存，但是我这时候也得上了，是临时的题。他这个是有预谋的，这个要自杀，这个我就觉得
不是有预谋的要自杀，是这样的，就是这个首先这个手套是钢铁侠去打造的，但是他会给这个手套留一个后门，万一这个手套又被灭霸套到手上怎么办？他肯定要留一个我可以瞬间拿走这个
绿帽
子，
这个
东西他肯定会事先留，但是不证明他就要自杀，你知道吗？为什么我会说这一点呢？后来果真这个手套被灭霸拿走的时候，他跟那个奇异博士对视了一眼，你记得吗？那一眼的时候，奇异博士竖了一根手指，并不是你们说的我靠一根手指干掉钢铁侠。其实因为之前钢铁侠问过奇异博士，
对，
这一次是不是我们你看到的唯一我们成功的那一次，那时候奇异博士说我说了就不是这一次了。
对，奇异博士，奇异博士也没有说，
也没有
你一定要打这个响指，
但是最后他看到了那个灭霸把那个手套拿走之后，他们两个对视了一眼，这个时候奇异博士伸出了一个手指，
对，
就是告诉他这就是你想的最后的我看到的那个结局。所以钢铁侠最后
那个问题，钢铁侠
还打了这个
钢铁侠想的是什么呢？他奇异博士也不说这
在这个之前其实他并不知道这是最后的唯一的一次机会。
我的意思是他现在知道这是最后一次机会，这最后一次机会是什么？
最后一次机会就是他当时是把那个六颗宝石套到自己手上的时候看了奇异博士一眼，他的意思是说是不是我这个响指就是你看到最后一次？
他也没说是要我打响指的，
肯定是的呀，都已经套在手上了，
套在手上是叫你快点跑呀。
你这强行，
对吧？
你当时就是他们两个队员，就你立马知道他们心理活动，你知道吗？就奇异博士竖了一根手指，而且带着绝望的眼神，就是然后很坚定的。
我是觉得是奇异博士，就是那个时候就叫他快点跑，你现在就可以跑了。
不是好吗？这很明显，他竖了一个，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对你。
他如果说竖这个手指，然后做这个打响指的手势，那么也知道啊。
这就是剧透，你知道吗？他不能剧透，但是他知道钢铁侠很聪明。他能明白他的意思，他们两个其实智商都很高，就等于一个眼神大家都知道是什么意思了。当他拿到这六颗宝石套在手上的时候，他其实还是有一点犹豫的，他所以他才会看一下奇异博士，验证一下是不是我想的这个
所以说
这个结局。
你这边也说了，就是说他之前其实就预想到自己可能会打，
可能会，
对吧？
但并不一定。
那他就是应该在这个自己的护甲上面做一套机制，就是我打这个响指，我对我人身体也不会造成太大损害，这才是钢铁侠。
这并不是说他认为，
如果说就是
这就是唯一，就是他为什么还要看一眼，就是因为还不确定。
就像如果说他的那个铠甲上面有一套自爆机制，可以把这个整个战场全部都扫平，像原子弹爆炸一样的，他肯定会说他肯定会设置一个我人先可以逃走然后再爆的这样一个机制，他不会说我人穿着铠甲就把铠甲爆掉，就不会的。这不是钢铁侠，钢铁侠肯定是未雨绸缪，全部都准备好了。
不是自爆能把那个六颗原石爆坏掉吗？
我不是说这个东西，对吧？他如果说他想到了啊，我万一要打这个响指对我人体会造成伤害的话，我肯定就事先就准备好弄好这个东西，即使是我打了，万一是我打了对我人体会造成太大伤害，是这样的，这才是钢铁侠，这才是他有脑子的地方。他不会说我制造一套我来自杀的这个东西。对，
你这有点强行了。如果他知道他能预防的话，那他有那么大的本事，他直接 接就想一个不用抢手套就可以打败灭霸的方法。这个是有些事情是可解，有些事情不可解，所以他并不。
这个东西你就只能用一种超油的想法，就是认为就是在这个时间点他不演了，所以他必须得死。
他是确实必须得死，但问题是他这样的。
如果说今天就在这个电影开拍杀青之前，这个小罗伯特·唐尼跟他们迪士尼续了。啊，说要演钢铁侠四，马上就是哪怕就是他死了，他胸口的那个反应堆掉下来了，旁边的霍克哗吼一声，他突然又醒过来，也有可能，
我觉得
完全都有可能。然后他说，
我觉得你们
然后他说这道铠甲我是做设计的，这个伽马射线不会对我造成伤害，对吧？那如果这样的话，我觉得才顺理成章，才是应该是这条那个漫威电影宇宙里面的这个钢铁侠。
我觉得你们现在看电影都带有太多其他的干扰因素了，比如说考虑到演员有没有签合同，然后考虑到其他的什么什么因素，并没有完全就光从这个电影的角度去看这个。
电影的角度，你这个演员他也是考虑的因素之一，然后他角色问题是角色跟这个就是人物光人物之前的也不符。对吧？他如果说他有一套反灭霸装甲，然后被打得一塌糊涂了，他没办法，他临时穿上这套，那么他其他的后面都后续的都是临时准备的，那我也都可以理解，对吧？那他也没有，你说我要做一套反灭霸的装甲，然后迪士尼来卖玩具，海之宝这边来卖玩具，这个完全就符合这个资本主义的这个属性嘛，对吧？
而且他还给小辣椒，
对啊，他给小辣椒就也做了，对吧？这个我觉得他完全有时间可以就是做一套这样的东西，但那也没有。包括就是像绿巨人这种，我觉得都这么多部电影了，他也不变个什么灰巨人啊、红巨人啊这种，对吧？也可以卖个新的玩具。你看他在复联四里面都是什么造型？就是怎么这个玩具卖得出吗？这个就这样戴副眼镜、穿个背心的这个绿巨人，谁要买啊？真的，嗯。
我觉得你们要么就是带入太多漫画人物的预设进去，所以才会有这种感觉。它里面你们一定要把这个电影跟漫画分开来。我很能理解他为什么这一部的绿巨人是这个性格，因为他其实是对于自我的一种，就是以前他是控制不了自己的一个人，就在前面几部，但是经过了雷神三，他有可能什么再变不回去了，所以他这几年就一直在研究怎么抑制这种让自己暴躁情绪的这种东西。
其实我的理解是，导演觉得绿巨人可以跟灭霸打得势均力敌，所以必须要找个理由。
对呀、啊，你看你们又要去想到其他的就是拍摄以外的事情，
他不得不让人是这样想的，包括雷神要，
那当然是有这个原因的啦。但是如果你们样样事情都这么想，那你看这电影还有什么乐趣在呢？
嗯，所以说他拍的时候就有些东西就显得太刻意了，你知道吗？
但就因为这样，所以角色性格就感觉不是特别
啊，就前后有点腐的这种感觉。
我觉得如果从电影宇宙，它是也是一步步转变过来的，他一直很讨厌自己变成大个子。
我们说回钢铁侠，像钢铁侠这种人，他至始至终就是说我是未雨绸缪的一个人，对吧？这个你承认吧？他做什么事情都是想着我要预先就做好什么事情，对吧？那你看他在复联四里面这套铠甲，除了没有纳米这个科技的属性以外，他跟复联三那套铠甲有什么区别？他打灭霸还是被灭霸按在地上打，这个就让人感到很不爽。他除了雷神可以给他充电以外，我就没有看到他有什么其他更多的特性了。你看那个美队跟雷神，他最后还可以打出一套这个斧锤的组合技来。他在后面三巨头对灭霸的时候，他这套铠甲没有给我就是比复联三有什么更多的这种惊喜的地方。
他这套铠甲确实在这里面一点用都没有。
对，所以说钢铁侠铠甲还没有用。
但是
所以说我就说罗素兄弟就是很不喜欢钢铁侠，对吧？就是给我就这样一种感觉。
你们为什么这么认为啊？我是觉得他是要去除他钢铁之躯的那个部分，让他的精神部分变得更强大。
但是钢铁之躯就和他的精神不能分离的呀。
他不是漫画里的至尊法师，对吧？
他就是钢铁。
你不觉得这几部把所有的英雄都在慢慢的变成更平凡的普通人的形象吗？而且这几部，从美队三啊，然后雷神三、复联三、复联四，他们都是回归到家庭，最后就是这些英雄为什么那么迫切的想要弄死灭霸或者逆转这件事情，也大家都是为了自己的家人为出发点，
回归家庭和保护世界没有矛盾啊，
和造反灭霸装甲没有矛盾啊。
对啊，
不是，但是驱动他们的 最主要的驱动力是这个。其实我觉得他在尽量的把这个超级英雄的外衣给去掉，把它拍得更像一个普通的电影。
他们就是超级英雄，你看最后那场大战就是神仙打架。
对，因为为了满足大部分影迷一直以来的一个内心的需求，他肯定要有一个这样的大战。但是你如果说我到了最后我是因为我的超能力有多强而取得的胜利的话，可能就会少了点什么。他最后肯定还是要回归到是因为超级英雄自身的精神力或者是他们的信念感战胜了恶势力，这样会有一个提升主题的感觉。
我赞同你说的这点，但是这和他不退休没有矛盾，这和美队不退休没有矛盾，这和钢铁侠多造一套盔甲也没有矛盾啊。这是他们的这些特质，钢铁侠托尼斯塔克就是钢铁侠，不是说他的盔甲赋予了他的超能力，而是因为他的能力让他造了这身盔甲，并且让这身盔甲和他合二为一。这个他注重加就是，
但如果你放在这个故事的情节里，他是五年已经回归到家庭生活，他没有在研究这些东西。
但就是回归家庭生活，让我觉得非常不钢铁侠。
我
是，
他还是研究的。你看他再怎么样，他片手套一下就做出来了嘛。你说他一点都没有研究，这个也说不过去，对吧？而且他自己的一身铠甲其实是可以装片手套，这种他肯定都是考虑过的。就整对
这五年里所有的英雄其实都已经放弃了他们原先的目标或者他们应该要去。
但是
这就很少没有啊，
这就
是在维护着宇宙的和平啊。
但这就是 OOC 了呀，这就很不那些，很不美队也很不钢铁侠。
你们不允许超级英雄稍微有一些正常人的情感的时候。
是啊，我觉得这不是正常人，这不符合他们的性格设定啊。
在经历了一次这么大的劫难之后，不能灰心一下，不能放弃一下吗？
不，那我们说回来就另一个三巨头，好吧？那个美队跟钢铁侠我们也讲了很多了。那个雷神，对吧？说起雷神这个人，你说他其实是可以说是很坎坷的一个人，对吧？之前死了妈，死了爹，死了弟弟，死了姐姐啊，然后自己的王国死了一半的人，对吧？这么坎坷的一个人，他在复联三里面是大放异彩，啊，基本上是可以算是主角了，对吧？从一个很落寞的人，然后重新拿到装备啊，然后杀回来，对吧？但是在复联四里面，你说他这个
感觉把前面的设定都推翻了，
也不说推翻，你说合理吧，也合理，对吧？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对吧？他说他因为一直走不出这个阴影，所以就自暴自弃了，对吧？就这样一个人，你硬要说不合理吧，也有不合理的地方，对吧？但是可以理解，就是说导演为什么要这样安排。对吧？因为这个人他这个，每个人其实都有情感上面的这个变化嘛。五年，他为了体现出这个变化，把雷神就是弄成这个样子。但是影迷或者说喜欢雷神的这些影迷就会觉得很不爽，对吧？因为大家都是很期待的这个仪式感的这个复联四的这一幕，雷神不是一个最完美的一个状态出现，啊，所以说很多雷神的影迷会觉得，哎，怎么是个胖子，死胖子的一个样子，对吧？就觉得。这个完美的这个八块腹肌到哪里去了，对吧？就
其实挺可爱的呀。
那肯定会有人不喜欢嘛，对吧？就这样一个道理。那你说他不雷神吗？其实，在电影宇宙里面，雷神一直是被刻画成一个半斗不地的一个形象。
没有，其实前两部他还是很严肃的，只是塔岛开始就是让他不讲笑话了。
他在不连。电影里面，那复联三我
他的单体不是挺严肃吗？前两集，
单体复联雷神三也很逗逼啊。
雷神一二，
雷神一二
都很严肃、啊。
但是复联二跟雷神三，他一直是个逗逼担当。我讲复联二的时候，其实就讲过，里面雷神就是负责来搞笑的，就轮流到来就讲所有的搞笑段子，因为那时候没有蚁人，对吧？现在这次就是蚁人来负责搞笑段子，但是雷神因为他。又变回也不说变回去啊，变成了一种颓废的状态，也负责了一部分的搞笑，就变成这样了，
那你说他呢？要变，他也是一步步变过来，他也不是一下子就变过来的。我觉得雷神的粉丝不满意他现在的形象，我是很能理解的，因为他直到最后也没有恢复到最巅峰的状态。但其实 一开始我看的有点焦虑，是因为我一直期待的是所有的英雄都能够回到他们最巅峰的状态，然后来一个巅峰状态的集结，跟灭霸来一个对决。但是虽然最后他没有这么拍，但我还是可以满足，因为他的故事走向是那样的走向，他是就是要把他们分开来一条一条线，然后把一颗颗宝石重新再拿回来。它其实跟复联三是一个对照，复联三是一颗颗宝石是怎么失去的，然后复联四就是我要一颗颗宝石再怎么拿回来，它其实是有一个对照关系的。那如果它故事一定要这样发展的话，我觉得我也是能接受的，因为每个人肯定心中对自己超级英雄有一个想象中的画面的。我那时候前半段之所以这么觉得很不耐烦，就是哎，怎么还不到大家
怎么还不打，怎么还不打，
没有，我是觉得怎么都没有到自己最好的状态，大家都很颓废，
中间没有小高潮
啊，对，因为中间没有小的战斗，
嗯
啊，基本上就每次大概跟自己打了一场吧，
嗯，对，
然后其他就没有打过了吧，我印象里。那像这种什么一拳子把星爵砸晕这种不算啊，反正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战斗了，基本上就是前十分钟把灭霸杀了，然后就是那个鹰眼杀了真田广之，好像美队跟美队自己打。
鹰眼这一段我也觉得莫名其妙，非要
加。然后就最后大战了，当时基本上就没有什么战斗，对吧？所以说会有很多人就是上厕所啊，对吧？
而且那个我本来就看到就是三巨头先开始打那个灭霸的时候，我以为这就是最后一幕了嘛，我就想哇塞，漫威最终结局居然连第三幕都没有，快一口老血要喷出来。然后刚想完他就好多那个圈圈就画出来了嘛，这一幕
飞饼就出来了，
对，这一幕还是挺好的，
对，因为我当时看，因为我就想到就是说就绿巨人打响指之后肯定那些人就要陆续的回来了嘛，
嗯
嗯，
所以说美队都被打得差不多了，盾牌都被撕成两半的时候
还不出来，
我就想如果说在那个 B 站上面的话，就应该是全部都是弹幕，什么后面高能预警然后就是那个后面一个印度飞饼拉出来，那个一个传送门大军都拉出来，那确实这一段也是很酷。所以说我觉得这部电影美队是代替了复联三里面雷神的位置，把那个主角担当给担起来了。那个罗素兄弟对美队确实很好，因为很多就是说经典台词，包括像那个 Avengers Assemble 啊这种，对吧，都是由他来讲，包括那个在那个电梯里面那个就是吉布斯说，哇，这个真的实在是太酷了！我那时候像这种笑点，就比那种比那种什么这个蚁人在那个秦七平那边吃那个什么玉米饼这种，就不知道要高级多少了，对吧？
而且那个镜头，我作为漫画粉我也很开心。
那个绝对就是可以算是影史经典啊，就是九头蛇万岁这一句，而且一电梯的九头蛇全部都懵逼啊！
哎，你们看到这个场景的时候，电影院里有人惊呼吗？
啊，都是就是差点就站起来牛逼啊这种。
对，我作为一个漫画粉，我也觉得很开心。
我看到，
因为这是一个漫画，也算是一个漫画彩蛋。
那个就是电影院的反应嘛，就一说到这句话的时候，大家都惊呼嘛。但是我看的那场静悄悄，一点反应都没有。
美队二这个电梯的这一战是罗素兄弟自己拍的，所以当
我本来以为又要打
啊，对，
又要去电梯，
我当时想着，哎，难道是要再打一遍吗？
嗯，
对吧？而且就之前的那些暗示的镜头啊，什么掏东西啊，什么大家都是警备啊，这种感觉就是跟美队二那一幕是一模一样的，包括什么插骨啊，什么都在，
对
吧？
对
对。然后美队那一句，
结果美队来了，去嗨嗨耍
听，就九头蛇也有这样一天啊，真的。所以说这部片子我可以说真的是罗素兄弟花了很大的笔墨给了美队，包括就是
罗素兄弟就是美队
啊，包括就是最后
还让他拿锤去锤、
拿锤这么经典的一个场景啊，这个一手
其实都是有铺垫的呀
啊，对，是有铺垫的，但是
你也不能硬说是因为要给他加戏吧，
但是你看到的时候会很震撼，对吧？但是你就没有这种钢铁侠拿锤的这种表现，对吧？如果说钢铁侠我这套，
人家本来就拿不起锤啊，
我这套铠甲是有阿斯加德的什么科学技术魔法技术结合起来做，然后他夸也拿起来了。
其实，在漫画里面，连黑寡妇都举过锤。
对啊，是啊，但是黑寡妇在电影里面你就没有安排他。
就是
黑寡妇这一点就是是我另外一个不太满意的地方，因为我也算是黑，我也算是寡姐粉嘛，寡姐的漫画粉，但是我知道其实电影宇宙里的寡姐已经没有漫画里的那种，已经漫画里的那种气质已经大大的削弱了，但是他说自己在复联找到了家庭，我还是觉得这就是非常不罗曼诺夫的一种。
所以就是你们不满意的其实都是回归家庭温情那一部分，但是你们要知道他整个电影宇宙就是一步一步在往这边走。
就这个我看法跟他不一样，就是说我觉得黑寡妇在这部电影里面的演技还是相当不错的，尤其是吃那个三明治那一段，就讲着讲着他抬起来的时候一下子也就是饱含泪水的那个表情，那个是确实是很考验演员演技的，
因为他其实是一个真的就没有任何亲人的，他就是把这些队员
但是
当成是亲人。
他死的这一段我是很不满意的。
不，这一段我想吐槽一点，就是外国人对挚爱这个词到底是怎么去解释的，
就是到底是文化差异上面的这个原因呢，还是这个翻译上的原因，我就一直搞不清楚。
我看了两遍，他说的就是挚爱啊。
但是其实在惊奇队长电影里面已经铺垫了这个说法，就是说其实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一定是支撑人行动的那个动力不一定需要是爱情，也可以是友情。我觉得
那如果说是爱也可以是友情的话，那只要是两个人，我们只要是队友，我这边认下去谁都行，
就是走个形式是吧？就是这样
一点。对啊，一命换一命，只需要死一个人。但是如果真的是这里也是安排好的呀，但是如果
是
火箭浣熊和战争机器一起去的话，
对呀，我就是这么想呀。只要你是队友，我们不管怎么说也是有队友情的呀。那我也可以把你推下去也行吗？
关于灵魂宝石这一块啊，这个我想详细的讲一下，这个实在是太坑了。这个事情就是说，
就是一定要死一个人。
一个是复联三里面，我对灵魂宝石这一块我是相当满意的，很惊喜的一段，因为他其他地方灭霸所到之处都打打杀杀，我把宝石抢过来了，对吧？就是我纯粹就是靠武力把宝石给夺过来。那但在这一段，他是必须得做一个自己的这种感情上的抉择，才能拿到这样的宝石。那我记得我们去年也讨论过这
个
事情。
对啊，我们还讨论那个灭霸对他女儿是到底是不是真爱。
所以说这一段就是很这种说呢，就是奇幻人物成长的这种一种感觉的英雄人物成长的这种感觉。所以说当时我们会把这部电影称为是灭霸传一、灭霸一这样的一种感觉，就是说他就像怎么样呢？就是像。就是一个人要成为大罗金仙之前要斩却三尸一样，就是要把自己的感情啊，把自己的肉身啊一点点都斩除，就在灭霸成神的路上面，他就等于是通过这一步把自己的感情给斩除掉了。所以我觉得这一段在三里面是拍得很好的，让人很感到惊喜，因为最神秘的一个宝石嘛，然后去以这样一种方式，然后到四里面就变得很逗逼了，就这两个人去
像两个东北人抢劫仗一样。
我当时想，如果说当时没有这样安排，是安排绿巨人跟黑寡妇去
也行啊。
啊，对，我觉得
但是如果安排和火箭浣熊和战争机器是怎么办呢？
火箭浣熊和战争机器就
拿不到了
啊。对，那你要是
他如果广义上的泛指的那种爱，
对，
那都可以啊。
就给我就过去就要走个形式就行了，对吧？
对啊。
那你要是是那个美国队长跟钢铁侠去的话。
也可以啊，
说你电影你怎么拍，你说对吧？你就没法弄了，这两个人里面就最后大战之前你就先死一个，就这样一种感觉。
对啊，
对吧？
而且就感觉这突然间这宝石就没有那么值钱了。
对啊，然后这还不是最关键的，灵魂宝石关键的是什么？是他们最后美国队长还要把这个宝石还回去，你怎么还回去？你告诉我你怎么还回去？你一个人去的，你到了那个沃什么星球，沃米尔星球。你美国队长面对红骷髅，你怎么把这个宝石还回去？你说你尬不尬，对吧？这个宝石啊，六颗宝石他们还不都是借过来的，有偷的，有抢的，有骗的，对吧？包括有灵魂宝石这颗宝石，他美国队长他一个人他怎么把这六颗宝石还回去？这完全都可以再拍一部电影了。
所以他就不说了呀。
啊，对，
太复杂
了。尤其是灵魂宝石这个东西真的太不负责任了，你怎么还回去？那你讲得清吗？然后就是你美国队长对这个红骷髅，你看着他，你们两个人你们尬不尬？你就说，对吧？你也来句九岁说万岁，对吧？
没有，我怀疑灵魂宝石是那种它可以无限产生的宝石，就你只要
怎么可
能应该是这样的，要不然你每带一个人摔下去，它不都是可以出来的吗？
但是这样就不符合无限宝石的设定了。无限宝石就是每个只有就是宇宙的精华之力，怎么可能就是会有？
那如果说我再来一队人，我丢下去一个挚爱就没了吗？
这个就不知道了。那就像他们在那个2010年纽约大战的时候，2012年纽约大战的时候拿了洛基的这块宇宙魔方，然后再回到70年代再拿一颗那个宇宙魔方行不行？对吧？这个就没底了，对吧？那是不是就有两个宇宙魔方？
用它量子穿越，
然后我
设定是行的。
我再到惊奇队长那一集，那个1996年还是1999年，我在赤原兽那边，我再拿个宇宙魔方，行不行？
行啊，他按照他这个设定是行的，就是他对后面是没有发生改变的呀，他只是这一个凝固的点上没有。
所以说讨论这个东西就没有底了，对吧？这个东西因为电影里面也没有明确的阐释过，这个东西就没底了，对吧？但这个设定就是说当中，就像我前面说的，这个拍的是很惊艳，解释的也是算比较到位了，但当中肯定是有 bug 的，包括是就是像我说的有这种尴尬的。
哎，不是，我觉得被你们所有一说这种所有的感动的点，我觉得好的点被你们说都变成了很奇怪的，都是吐槽的点了。
所以说就是很，包括就是说我还没讲过美国队长的盾牌的事情了，就是说他走的时候没有带盾牌，对吧？但是他变老的时候他旁边放了块盾牌，那我可以理解他大概之前就算好了，先把盾牌放在这儿，然后等老头他过来拿，对吧？
嗯，
有可能，但就觉得就很刻意了，对吧？按理说如果说他当时是把盾牌带回去的，那么他这个老头他这边再拿出块盾牌来，那我觉得顺理成章。
我觉得那一幕就是为了让猎鹰阶段，
对，就是为了让猎鹰阶段。
对，他这就明显的，
嗯，
不是，你们看黑寡妇死的时候难道不是感动而是脑子里都是一堆吐槽吗？
我觉得很刻意且没有必要。
我觉得如果说要安排他退役的话，也可以让他打完最后一战之后再退役。就是你美队你喊复仇者集结的时候，你其实是没有黑寡妇的，对吧？这其实是一个遗憾。包括就是说你最终的一个托尼他是有一个葬礼，对吧？有一个顺水推舟的一个葬礼啊，这个就，但是对于黑寡妇的话，可能就只有几个人在台词当中的一个缅怀啊，就觉得也有点走形式走过程。
幻视还没了呢。
啊，对呀，幻视的那个旺达还讲到一句，还讲到一句，
就旺达提到了一句，哦，提到两句。
就说幻视这么强的人，我也很希望他回来的。
对呀、
啊。
对，最后哪怕说一下哪个趴在哪个博士那边在修这个人也好呀。
他是被抠掉宝石这就回不来了。
不是啊，但是他的机器人是他只是能量源没有了呀，他的矩阵还是在的呀。
他那时候有没有被爆掉啊？
没有，
他就是被抠了宝石。
他其实在就打响指之前他就死了。
对，但本来我想就是正好借这个机会，正好换上漫画里的太阳能，那个叫什么来着？换上漫画里面的那个能量源，正好借这个机会，但是最后就没有交代了。
所以说
有点不爽。
幻视这个人也太强了，所以说你放在电影里面很难弄。当然，你如果说接下来的电影都是奇异博士、惊奇队长这种级别的超级英雄的话，那么你有幻视、有旺达，对吧？有这样的，那么我觉得也还说得过去。但是这个就放在我们下半期再讲了，好吧？我们看上半期还有什么要说的？
我觉得按照你们这样说来，这个电影根本打不到你们说的那个分数啊！
打得到怎么会打不到？
顶多5-6分吧。
11年等待，这个怎么会打不到呢？
那你的意思就全是情怀了？
啊，对啊，这情怀也算分的嘛。
除了情怀，也没几个分了。
我的意思只是说他电影里这么安排有他的合理之处，但是从各种角度来说也有他的不合理之处的。
就是他肯定可以，
对，
他肯定是经过反复的思索来处理的，对吧？包括黑寡妇的死，包括钢铁侠的死，对吧？这个东西肯定都不是就是说罗斯兄弟他自己可以决定的啊，今天脑门一拍这个人就死了，这是不可能的。这肯定就是整个漫威影业经过这个故事大纲的评估之后，你这个人在这边可以死，是这样的。
而且死怎么死也是经过精心
啊，这个肯定，这么关键。
我觉得他是不希望所有的超级英雄都是在最后一战里面死的，那就好像节奏感什么都不怎么好。然后再加上黑寡妇，其实他也战斗力也起不到非常大的作用嘛，所以还不如让他
只是不是 muscle 而已，他只是
不是。如果说他在混战中死， 不如在这个地方死得好。混战中可能死了，你都没有机会给他一个长时间的一个注视。但是如果他是在这块地方，观众还有很长一段时间在回味他去世的这一段，其实我觉得算是给他一个比较好的长时间的一个交代。然后我觉得他的死还是有铺垫的，就他们不是要穿越之前所有人站在那个平台上嘛，只有黑寡妇一个人说了一句我们一分钟后见，而且是特别笑特别开心的，但最后就是他一个人没有回来。所以其实他前后你都可以看得出来他是考虑到非常多的。
对啊，
你想如果他最后集结了死在混战当中，可能就真的你连一个回过去看他的机会都没有，还不如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好的交代。
就是他在这边死，就是说我是觉得，就是说在电影的这一段里面死，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灵魂宝石这个处理方式，我就觉得有点草率了，就这样的。
对，他这个就是说不清楚。但是如果从电影的节奏啊，或者是对一个人物的交代来说呢，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因为这边还涉及到一个什么问题，就是心灵的问题。就是什么？就是说他们去这个地方拿灵魂宝石之前，星云到底有没有跟他们说过这个灵魂宝石到底是？
可能星云也不知道，
这个我也
对吧？是到底是怎么样？就涉及到就是说星云他自己到底知不知道这个东西？
他知道啊，他不是跟卡摩拉对话的时候说了吗？
是什么时候呢？不，他就是跟那个
他可能不知道，就是杀他可能知他知道卡摩拉是在那边死的，但是不知道必须他但是不知道是卡摩拉的死让
他
得到
他跟战争机器说过，就是说两个人如果说不起内讧的话，他们可以拿到这个宝石，对吧？那战争机器不是觉得很担心吗？他们就去到底顺不顺利啊，怎么样的？说如果两个人不起内讧的话，会
应该能。
其实这句话就很暧昧。就是他到底知不知道，就是这个宝石拿到的机制到底是怎么样的？
对啊，我前面
也觉得他是不知道的。
我一直
如果说
觉得这点很怪。
如果说他之前就知道，而且跟他们说了，他当然不可能只跟这两个人说，肯定跟整个团队都说了。那么他们肯定会有个新的应对方式，就是我到底怎么去拿，对吧？不可能这么草率，就是你们两个人去拿的吧？那你们两个就肯定要死
的。所以给你的感觉是一开始星云是不知道的。
那如果说他不知道呢？
但是他后来跟卡姆拉对话的时候，就明显感觉他又是知道的呀。
所以说这边也就是有点，也就是这个罗斯兄弟没有处理好，就这么细小的一个台词一个细节，就是说
这个很重要的。
这边就肯定是没有处理好，这就我们就也就是个悬案了。这个也不知道以后蓝光碟会不会有。
他其实不应该就是跟卡姆拉对话的时候加那一句台词。
就是他到底是可能知道还是不可能知道，其实电影之前的设定里面也讲清楚，就是说他有可能可以知道，也有可能可以不知道，所以说这个东西就很，这段我就觉得没有处理好，所以说就导致了这个有点连环性质了，再加上就后面的这个就是他们两个人去抢这个东西，抢着去牺牲自我，对吧？那么其实你也不保证你跳下去你肯定另外一个人肯定能拿到这个灵魂宝石啊，那么跳下去之后拿不到呢，这不就尴尬了吗？你又不是灭霸，对吧？
我扔
一个女儿也就扔了，对吧？这个所以说这边我觉得还是有一点尬的。
但是你不能这样去，如果说这么抠他的细节的话，毕竟是超英电影嘛，它里面肯定是有 bug 在的。
啊，那我们也聊了一个多小时了啊，那基本上是以吐槽为主啊，这个我也是之前没有想到的，对吧？
就是嘛，我本来根本不是这么想的嘛。
那么我们尽量下半段多讲一些优点，好吧？那我们今天上半段就先到这儿，那么也感谢大家收听，好吧？那我们还有下半期。
好，大家再见，
再见，拜拜。